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各位天南海北话汽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一起和李进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车。如果说在节目直播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88827516128，或者呢您可以将车子编辑短信发送到我们全新的短信互动平台哦，那么号码是961961。那么在此呢先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啊现在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发这个短信，其实呢就是正常您用手机编辑短信最后发送的号码到961961就可以了。我们的号码是短号啊，只有6位数，961961，非常的方便。那么欢迎大家将车子的一些问询都可以发送短信过来，同样的你也可以打电话，电话是88827516128，88827516128。那么李进，我们今天先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大新闻吧，就是 NASA 的这个Artemis 2号探月火箭啊，据说啊截至目前是一切顺利的。但是呢就在稍早前呢，美国的宇航局的局长叫做贾里德艾萨克曼，他呢是发表了一个祝贺啊，他说祝贺 Artemis 2号的宇航员们今天创造了历史。那究竟今天创造了什么历史呢？
啊，这个历史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每一次我们发射太空人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这太空人到底他进入哪一种轨道？那最远的我想以前哈都是登陆月球呢已经是最远的了，对不对？就远远远过这个国际空间站。但是呢这一次呢他发射的这个阿特米斯二号啊，叫做 Orion， 他的这个太空舱呢竟然比上一次呢还要多出差不多6400公里。就是它飞离地球的最远的距离呢是多少呢？是差不多39万公里。
嗯，据说啊是打破了之前阿波罗17号的一个记录了。
啊，对，那就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记录呢实际上呢我个人哈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呢？它不就是打破了这个6400公里？然后我就仔细的查了一下，我说，哎，这次阿特米斯，它载着4个太空人，然后飞去月球，那为什么会比以前多出这个6400公里呢？你想看，
嗯，
6400公里在39万公里的这个距离，实际上蛮小的，对不对？这个百分比。
没错，
对，那有什么意义呢？原来是这样，这一次呢，我其实听众朋友呢已经听过我多次，咱们多次在节目上哈聊过这个 NASA 阿特米斯的这个太空计划，我实际上呢多次，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下，因为这个阿特米斯的这个计划呢是烧钱的计划，
烧钱的计划，
烧了多少？
多少？
2012年到2025年之间，哈，一共烧了，咱们就不好说这个哈，930亿美元，93个 billion， 已经接近1000亿美元了，哎，就是而且呢，它这个每一次哈发射这个阿特米斯，加上这个太空舱，它的成本是多少呢？是41亿美元。41亿啊，4.1 billion， 就那么多。其中这个火箭的造价22亿美元，然后上边的这个猎户座 Orion 的这个太空舱是10亿美元，再加上还是地面的这些他们叫做 ground support 这些费用啊，所以你想看这怎么那么多钱？那相对来讲 SpaceX 它现在每一次都是用它的猎鹰9号火箭给国际空间站 做补给啊，对不对？和那个运输太空人，那人家发射一次才多少啊？就是每一个太空人他才收费是差不多，7000万美元吧，每一个按人头7000万，这个比起以前靠俄罗斯哈，因为有一段时间咱不说过嘛，就是美国他没有自己的火箭可以啊，可以载人去。国际空间站，结果呢，就那个时候就是求爷爷求奶奶哈，俄罗斯是鼻孔向上，他说行可以啊，我送一个太空人给你，那在我的这个叫做这个联盟太空船哈，三个人就像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像这个沙丁鱼一样，你知道吗？坐在那个太空舱里，还好就是你只要忍受几个小时哈，这个不是太长的时间，但是呢。那个太空舱非常小，而且收你没商量，一开始是6000万，最后涨到差不多是9000万一个人，哎。
那么现在相当于是 SpaceX， 它也悄悄的成为了美国军方的一些可靠的运载火箭的一个公司了吗？
这是没错，就是说不单只是美国军方，而且是 NASA， 因为现在 NASA 呢，就是每一次送太空人上国际空间站，那都是靠。SpaceX， 说白了吧，就是，SpaceX 呢，它这个成本很低啊，而且呢，很快，我觉得啊，它的那个星舰的这个计划，咱们也都在节目上多次跟踪报道过哈，而且呢，我相信他们好像就在4月份，可能就会发射测试最新的星舰第3版啊 ，V3 第3版。我对这个期待很高啊，但是就算当然也人家也可能不成功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结论是什么呢？在短期的这个这个未来2-3年哈，它这个星舰的这个发射的价格是大概多少呢？是差不多1亿美元，1亿哦，你比起这个阿特米斯30-40亿，你怎么算呢？这笔账，你想看，
就等于节约了几十倍的成本。
对啊，连你咱们就说吧，我现在想啊去台湾啊，小芳这个他们有这个旅游的，对不对？然后你坐飞机，然后呢 ，NASA 就说行啊，艾琳，你飞一次台湾，我收你40亿。然后李进呢，他说哎，咱们用马斯克的这个收你1亿，你干不干？
嗯呀。那不过好像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新闻啊，就比如说原本要由一个叫火神火箭发射的叫做 CPS-3 卫星8号，现在可能也要改为这个猎鹰9号火箭去发射了。
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SpaceX 的最大竞争对手哈，原来就是美国的发射联盟。这个发射联盟很有意思，是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联合举办的，实际上呢就是这个 ULA 呢这间公司呢就是非常垄断的卡着美国政府的脖子，因为以前呢没有 SpaceX， 所以呢你只要发射任何军方的卫星，它绝对是宰美国政府没商量，哎，就是宰你，而且呢就是假如那一年你什么发射都没有，你也得给我10亿美元。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他这间公司说，假如你不给我10亿美元的话呢，我这些工程师啊，可能要退休啊，可能会怎么样啊，或者我要让他去其他部门呢，哎，所以美国政府乖乖的就乖乖的就给你10亿美元，叫 retaining fee， OK。 但是呢，现在 SpaceX 这个黑马杀出来之后呢，这发射联盟 ULA 很多次他的发射任务呢就被军方呢。就说对不起，你这个 ULA 啊，现在成绩太差，又贵，发射时间又慢，而且故障还多。为什么呢？就是上一次呢，他们这个因为 ULA 用的这个火箭哈，就是叫做 Delta 和这个宇宙神，他们用的这个火箭呢，当时呢是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觉得，哎，我买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便宜啊，因为那时候冷战刚刚结束，所以呢，他大手笔就买了好像是。几百颗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火箭发动机装在美国的火箭上，结果呢，后来 SpaceX 就抗议啊，因为当时呢，空军还不甩 SpaceX， 都说，哎，你美国的这个国防的卫星怎么能够用 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发射上去，这不合理啊。所以呢，哎，结果呢，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就说啊，当然他也不能马上就卡你啊，都说这个未来的啊，这个美国太空的这些，特别是国防部的也好，国家侦察局也好，这些政府的卫星必须要用美国的火箭，美国的火箭发动机。哎，这样一来 ，SpaceX 就堂堂正正的杀过这个 ULA。所以呢，这次最新的这个任务呢，就是最新的第三代的美国的导航卫星哈，然后呢，就由这个空军呢、啊，就说，哎，对不起，因为上一次呢 ，ULA 的那个新的火神火箭呢出现了一点问题，一半成功，但是呢，还出了一些故障。还好这个故障呢是没有把这个上次的这个卫星发射给搞砸了，但是呢也都是憋出一身冷汗的，那这次呢，这个国防部就说对不起，下一个这个卫星呢，全部由
SpaceX
来发射。
嗯，
哎，就是那么回事，所以呢，现在变成已经是一边倒的局势。但是很高兴看到呢，Amazon 老板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哈，他上一次发射火箭非常成功，第二次就成功发射，成功回收。那估计他也在，好像也就在夏天吧，准备第三次发射他的这个新格林火箭。呀，这个，我觉得他可以跟 SpaceX 有的一拼。
嗯，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刚刚您说的这个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也好，还是 SpaceX 也好，还是今天 NASA 的这个 Artemis 2号，虽然成本巨大，但是呢确实也取得了一个跨时代的一个意义吧。那么包括最新的消息呢，宇航员们也说，他们说近距离观察到了月球的背面，说月亮呢呈现了棕色，包括呢他们也剧透了很多很多啊，说什么月球地貌酷似巨大的愈合伤口等等。那么详细的一些资讯呢，可能未来 NASA 的宇航员也会通过新闻的方式逐步的向公众来传递他们这次绕月之旅的一些奇幻的经历。那么我们也为大家在下期节目中持续的关注。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为您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您可以就汽车相关的问题以及对我们节目中的一些话题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就是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888-275-1628来在线聊一聊。同时呢，你也可以有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编辑短信，打开手机编辑短信啊，发送到号码961961，我们就可以在后台看到您的相关的问询，然后也可以在节目中对您进行一个解答。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也有那个抽奖的福利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大盘机到我们的961961，这个呢是在今天晚上7点之后会为大家带来的一个抽奖福利，是由 Cupertino 的一个新疆清真街这家企业来提供的。这个关于 NASA 的这个火箭发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有一个其实蛮重要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这次大张旗鼓花了那么多钱发射这个火箭，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太空人他虽然发射的很远的这个，但是呢他似乎根本就没有环绕月球一圈，就好像呲儿发上去然后呲儿又往回走了。结果我当时我就我很纳闷啊，我就说怎么搞的？这次，这个宇航员升上去之后哈，难道不应该绕月球几圈？为什么在离月球几千英里的这个最近点哈，就是匆忙的就说，哎，我们发射到最远一点，然后就回来了，你知道吗？回来了，现在正在回途中。我发现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次 NASA 呢，实际上，它呢。那你说这次发射这个火箭，我以前也都跟听众朋友多次分享过，它是用的很旧的技术，是以前 NASA Space Shuttle 就是那个穿梭机的火箭发动机。 而且呢，它的那个燃料箱也好，这个火箭也好，根本就可以那么说吧，几乎是跟美国阿波罗的那个时代的技术差不多少。哎，只不过这次的这个太空舱大了一点，好，那它发射上去了，那转那么一圈就回来了，这肯定是有问题啊。原来呢 ，NASA 这次呢，它使用的一个轨道啊，它不是照着月球发射，然后进入环绕月球的轨道转，这个绕它几圈然后回来，不是这样的，它是呢，就有点像是发射导弹啊，要打击这个月球一样，然后这个太空船阿特米斯呢，就你可以想象这个月球正在往这个轨道这边走，然后它在这个月球的前边跟。这个方向发射，然后到了这个月球的这时候呢，就它在这个马上就被月球的引力抓住了，然后绕月球那么一圈就往回走了，就那么一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轨道是一个最安全的轨道，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它呢可以借助这个月球的这个吸引力，就有点像是，就是有点像是那回旋镖一样啊，它夸一下绕月球一圈，然后就不用。发射任何的这个小的，我们叫做小推进火箭啊，来去改变它的轨迹，就靠这个月球的引力就往回走了。就是万一这火箭出了问题，它也
可以保证宇航员还沿着对这个月球的吸引力再重新带回轨道，然后再回到地球。嗯，
呀，我觉得我说吧，花了41亿，这也就好像是那个鞭炮就响了那么一下，嘣儿就回来了。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
太令李静失望了。那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次 NASA 的 Artemis 二号怎么样呢？在您心中，你有要打个几分呢？我们以十分为满分啊，看看听众朋友的互动吧。我们可以将您的心中对这次您要综合考虑一下哦，它的发射成本啊，各方面的，以及现在它取得的成果，我们共同给它打个分。那听众朋友一起互动起来，可以将您心中的分数以十分为标准，您打几分呢？发送到961961。那么刚刚那位魏队的朋友，他打进来，他又挂断了，麻烦您现在再打进来好不好？对，这里也要和大家解释一下，就您打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给您先连进来，然后呢，我们在节目的一个空档的时间呢，就会为您解答这个问题了。那麻烦您现在再call进来，对，我们现在可以给您接进来了。
嗯，好。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先来看另一个新闻吧，就是关于这个日间行车灯的新闻啊。其实日间行车灯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在阳光充足的时候也可以持续亮起的灯，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这个灯它也会亮着，但是白天呢这个车灯不明显哈。但是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车灯它对行车真的影响很重要吗？因为欧洲呢要强制要求安装，但是美国却不强制，那明明都是两一个很大的这个经济体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呢，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大部分的这个新车你会发现它已经有了这个日间行车灯。虽然美国没有强制要求，但是因为欧洲强制要求了嘛，对不对？假如比如说我是宝马，我是奥迪，我是奔驰，而作为欧洲的这个汽车厂商，那我绝对不会说哦，因为美国不强制要求，我就不安装。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个是一个迟早的事儿哈，所以呢，所有的车几乎现在在路上行走的汽车，其实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它基本上都有这个叫做日间行车灯 (daytime running light) 啊 ，DRL 这个缩写。其实这个灯呢，为什么美国不装呢？因为美国政府啊，当然就说我们测试过了，觉得这个装这个灯呢。对降低这个可能的交通事故呢影响不大，啊，好像就是什么几个百分比吧，啊，这样。但是呢，我个人感觉这个灯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你想看，尤其是你，这个比如说刚刚从，你想从一个街边的 parking lot 就转上这个街道假如来的车它没有这个日间行车灯呢，你假如是。在你说街边可能也停满车，对不对？然后呢，其他车道也可能有车，但是假如他没有这个灯，你需要用很好的眼光去判断，有一辆车过来，你可能要先等一等对不对？但是呢， 人也有可能不小心的时候啊，对不对？那但是呢，它假如有这个日间行车灯的话，你就会看到很显眼嘛。这个灯实际上呢，目前哈越来越多的这个汽车，它的日间行车灯不单只是日间行车灯，它的车头大灯通通都是用那个发光耳机管 LED 啊，其实它的亮度相当好，所以呢，它不用耗费太多的电能哈，它就可以，这个有一个很亮的这样一个灯，啊，这样的话呢，在白天有时候你可能你一眨眼，哎呦，我刚刚不小心没有看到一架车正是行驶过来。OK， 尤其假如那架车的颜色是灰色的话，对不对？那跟远处看呢，它那个颜色就不显眼嘛。假如它是白色的车呢，当然显眼了，红色的车显眼，黄色的车显眼。但是现在很多的车它是不是灰色的？
嗯，
那就不显眼。
但是肯定是不是也有反对的观点？因为像美国它不强制，肯定就有一方觉得说这个不必要啊。
啊，对，他反对的这个原因呢，我也同意。他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些车哈，因为它这个日间行车大灯，它一自动开的话呢，有些人呢到了晚间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哎，我好像这个车头灯已经开了，但是他忘了，他只是有一个日间行车灯，提供这个照明，他的大车头大灯并没有开，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这种心不在焉的驾驶人士呢，就可能会忘记开启车头大灯，那这样的话呢，反而令到你的车容易出现事故，但是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容易，就是越来越不是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汽车呢，它有一个叫做自动开车的 mode， 你仔细看一看哈，比较新的汽车呢，它选择开车头大灯的那个旋钮有一个 A。就是一个灯光旁边有个 A 字，这个就表示它是自动开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只要把这个自动开灯的这个开关设到那一档，你从此不用 worry 什么时候我开有没有开车头大灯啊等等的，它自动的就给你车头大灯打开。
嗯，现在很多新车好像都有这个自动的功能，就是开到车灯是那个 auto 的位置啊，就是自动。
对，
好，那位魏的先生上线了，我把他连进来啊。哎，魏德先生您好。
哎，李静，哎，你好，你好。我想请问哈一个问题哦，我是2013年的那个 Toyota 的那个 Corolla。
嗯。
Toyota 的 Corolla， 2013年，但是我还跑不到10万呢，现在才96000迈。但是我从去年年底哦，就突然间就引擎灯就亮了。
嗯。
就 engine 带就 go stop 这样子。那我找过第一个师傅他就帮我就是乱了一下那个 error code 嘛，就那个故障嘛，结果他就说要换一个那个什么 air fuel sensor 就是空气跟气无比的那个 sensor。 换完之后我给了钱，然后呢再开回家哈，一样就是，就没多久就又亮了，就对了。
又亮。
那我第二次，我又找了另外一个师傅哦，这个师傅就他乱完之后呢，他的故障嘛，他说总共有4个啦。
嗯。
他帮我又换了一个叫做 O2 sensor 我想你应该你应该知道那个 oxygen sensor 对，所以到现在，然后又换了我的 ECM。就 engine control module 然后还换了另外两个小配件就对了，他总共换了4个另外两个小配件我不知道名称我不知道名称那个小小的，他4个都换完了。
Okay.
他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那一样的我也付钱给他的然后结果也一样，就是开车回我家途中半个钟头后他就亮了。那也不瞒您说我就后来我就打到你这一个号码那你们里面的小姐跟我讲说我就想要请问你啦但是那时候因为不是你们的那个开放那个怎么讲开放 call in 的时间，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个，那但是他跟我讲说我可以去找一个好像叫那个 AKW 的那一个王师傅。
王师傅
那个对那我也去找了他那他要我明天 哦，明天把车子留在那边哦，可能要留个一天两天哦，让他找错。但是他有跟我讲了一个啦，他说通常不需要去换 ECM 吗？他说我修了二三十年的车，从来没有换过 ECM， 而且更何况这种 Toyota Corolla 这种是怎么讲，就是平民车嘛，对不对？那个不可能有那个那么高规的那种那种 sensor 哈。他说你第二个是什么，连 ECM 都给换了哦，然后。Anyway， 他就一直在那边摇头哦，就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想跟你请问哦，我明天肯定会去找那个王师傅。
王师傅，
我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我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但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还是想请问你，像这种 engine light on 这个真的是这么难修吗？我第一个师傅哦，第一个师傅这两个前两个师傅也都是华人呐、啊、哦、
嗯，
第一个他换了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那个 air 跟 fuel 哦 ，air fuel sensor 哦，那个第二个呢换了 oxygen sensor， 也换了 ECM， 又换了两个小配件，
是
全部都修不好，都没好。
是
那王师傅就跟我讲说，他认为哦，他认为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啦。他说你这些配件都换了，不该换的也都换了，他说他说应该不是这些问题啦，他说他明天就要花时间跟我检查看那个线路本身是有什么问题这样。那我只是想，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就这样子好不好？
嗯，好，谢谢魏德啊。那个首先呢，我觉得两个修车师傅哈，这是事实摆明，你换了这个配件，他那个check engine灯还是亮，那就表示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张老李应该说你还是把我旧的换回来，因为你肯定没有解决问题。好，其实呢，下次呢，为的你需要让他们把那个引擎故障码那个具体的那个数字写下来，我才好帮助您来看看诊断一下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但是呢，您明天去王师傅那个地方，我相信问题肯定可以解决，因为王师傅也是我的老师，哎，他经验非常丰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这个air fuel sensor 和 O2 sensor 呢，可能两个可能是不一样的 sensor， 但是他们功能都是一样，一个是在 cat 前面，一个是在 cat 后边。 cat 就是那个那个什么转换器啊，那个三元转换器。但是他就是那么直接换呢，我觉得可能他们的经验哈、啊、不是太好，就是很 casually 就换了个 sensor， 就认为这就是这问题了。但是呢，可能那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不在那儿，我只能那么说。所以您明天尽管去王师傅那个地方，而且我也希望听到您再次告诉您的修理的经验是怎么样哈。就是到底后来王师傅给你换了一件什么东西，但是很明显的换这两个 sensor 太容易换了，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他们不是问题的所在，而是有其他有关联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的 troubleshoot 来把这个问题的症状啊从根本上解决，我只能那么说，很遗憾听到您的这个经验啊。但是我希望明天您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呀。假如还有什么任何的
如果万一啊哈，我说万一再有再还是修不好，我再那个王师傅其实有跟我讲，他说 ECM 根本不应该换。
对，这个我也非常同意。
换了之后呢，反而之前的那个故障码都不见了
啊。
他是这样讲的、okay. 他说以前的、之前的故障嘛，可能都被消除了嘛，因为已经换新的一些但不管怎么样，我礼拜五去，他还是有帮我 plug in 哦， plug in 那个 scanner 哦，那他还是他还是有读到一些故障嘛，只是他没有跟我讲现在是什么故障嘛，然后因为反正他跟我讲，我也不懂，然后坦白讲哦，那所以
这样
呀，
魏理先生，
我明天一定会去的。那所以如果我只是想知道哦，万一就是没办法修或怎么样的哦，那个我有你方便我愿意把第二个师傅给我那四个故障嘛， 我可以发给你，那你能不能跟我讲我要发到哪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号码我可以？
然后呢，您就这样，你可以把那个您拍一张照片或者是发短信发到我们961961这个号码啊，961961，你发照片发短信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就是私下回复给您。假如您的这个问题很有经典性的，就是普遍性的话呢，我们在下一周的节目我们都可以再把这个故事延伸一下。
嗯，就是时间的关系，所以魏德先生呢，您就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啊。您回去呢，将故障码以及相关您能够提供的这个照片啊、视频也好，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现在全新的一个短号平台961961，发短信。对，将相关的内容发到961961，那李金呢可以在后台看到，那么可以在下一周的时间再帮您做一个追踪啊。如果说能帮到您的话呢，下周节目我们继续跟进，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
好，
哎，
谢谢，
好，
再见，
我们再聊。
嗯，
不客气。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同时呢也可以将车子的问题编辑短信发送到这个号码961961，我们就可以看到并为您回复了。那刚刚呢魏的先生的这个车子啊，也确实是有一点点闹心啊。那其实呢，在这里也想很温馨的提示一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家里的一些车子比如说老旧了也不想修了，如果说即将闲置的话呢，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那就是可以捐车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我们希望之声呢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啊，捐车给希望之声呢不仅是可以免税的，那么我们也为您提供这个免费拖车上门取车的一些专业服务，让您没有后顾之忧。那么您要是想捐车的话呢，就可以将捐车两个字发送到我们961961，我们就可以有后台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南加州也可以做了，洛杉矶地区也可以，那也可以将这一好消息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那么李进，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了，可能是要问询，我们把他接上来。您好，请讲。
我姓李。
李先生。
李先生请讲。
是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有一部2017的那个亨达Accord 的 Hybrid， 然后最近他就是发现那个他有一些在那个仪表盘上那个显示那个 sensor 就 ACC， 还有那个ACCRKAS 那个就是这一些 sensor 它都出现乱码。以前我换过电池，然后它好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它又出现了，但我不认为是电池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 sensor 坏了还是怎么样的，不知道你有经验吗？对。
请问李先生，您刚刚我没听清楚啊，是那个 ACC， 然后怎么着？
RKAS， 就是它有一个显示它整个的那个adapter， 或者是它一些 sensor， 你包括它一些安全的那些 sensor 有不同的故障代码出来了。
啊 ，OK， 我这个我 ACCRKAS 啊
，accessory
吗？那个李先生，这样您呢？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961961哈，麻烦您把那个问题啊，发短信发到961961上，然后呢，告诉我一下，它的那个灯是什么灯？最好呢，您方便的话用手机拍张照片，你可以把那个照片也发到我们这个961961上面，这样我呢就可以呢，就说正确的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可以看到您手机的这个尾号是2857，对不对？
是，没错。
好呀，好吗？这样我就可以，因为我刚刚听的时候不是听得很清楚，我不想太耽误那个时间，而且呢，我怕到时候讲错问题，好不好？
好，没问题，没问题，是。
好，OK， 好。
那我还有一个车的另一部车的一个问题。
好，请讲。
另一部车就是那个的2017的Mini One。然后它的就是我发现开它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在走山路的时候或者是开时间长了然后总踩刹车的话它就车有一些抖动，那我不知道，我觉得跟别人聊过，他好像是说那个闸盘会不会是 不平了，或者是磨损的，还是刹片的问题？对，我不知道。
OK，刹车抖动哈，基本上百分之可以说是百分之，咱们敢说百分之百吧，百分之九十都是和那个刹车盘有关系。为什么呢？你那个2017 Sienna 到目前为止已经行驶多少里了？
很少，4万不到。
4万 ，OK， 好，4万英里呢？需要检查一下，请修车师傅帮您检查一下那个刹车盘，有可能呢，就是您在这个4万里驾驶过程中有某几次。刹车呢，就是可能急刹车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它这个刹车盘的磨损呢不是很均匀，然后呢就造成这个刹车盘有点，英文叫 warp， 有点弯曲。但这个弯曲呢，有点像您自行车的前轮哈，有时候它那个前轮呢，就是没有调整特别就是圆，然后你刹车的时候你就那个叽叽叽叽，就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所以在您这种情况之下呢，刹车盘呢需要第一打磨。或者是更换这个刹车盘，这两个都可以。那个修车师傅，比如说您去王师傅那块，他会推荐您一个比较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OK， 那您知道大概这个？我知道可能每个人修理的价钱不一样，您知道大概会修理费用多少吗？
这个您其实上网去查一下啊，做一些了解。但是王师傅呢，他收费非常公道，这个我可以向您保证。
那对，刚才我听了您的师傅王师傅，那个我怎么去，或者他有他的，您有他的地址吗？或者是电话？
有，他就是您 Google 一下 AKW 三个英文字 AKW Auto， 他是在那个北石街那个地方。我有您的那个尾机号码，我到时候可以让他们把那个王师傅的联系方式发给您，好吗？
哎，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很踊跃啊，那么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编辑短信过来发送到961961。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丰田的召回吧。这个呢是近期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刚刚出来的一个通报，就是说要召回一款丰田卡罗拉的混合电动车。那这次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又有多少车主会受到影响呢？李金。
还好，这个新闻哈，我也看到，就是他说部分2023年到2025年款的丰田 Corolla Cross 这个混合动力车哈 Hybrid， 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倒车的时候，现在所有的新车哈，特别是电动车倒车或者是慢速行驶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蜂鸣器吧，就是说那种声音。但是呢，这款 Corolla。Cross Hybrid 呢，就是那个喇叭音量不够，所以呢，不符合美国 NHTSA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局的那个定义哈，所以呢，它一定要召回，然后呢，可能要更换它的那个喇叭也好，或者是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喇叭人工造成的声音，就是这样呀，
让它声音更大一点。
对，让它声音更大，还好不是太多，大概也就是73000多辆这个卡罗拉。
那它召回的这个年代是怎样时段生产的卡罗拉呢？
2023到2025年，2023到2025年，哎，一共是差不多73000辆。
嗯，那么这些车主会在什么时间内接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呢？
通知会在今年5月前寄出啊，所以呢，丰田的经销商呢，他们说呢，这次好像是只是把这个更新一下那个software 就可以了，不需要。真的是更换喇叭，因为现在呢，很多的这些都是电脑控制的。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呢，比如说我们把车停到这个路边，有的时候有计时器，但是万一计时器坏了，这个钱是不是就能免除了呢？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这里要提醒，特别是那些叫做有智能功能的这些，就是你看你又可以投饺子，又可以刷卡，又可以打电话，你假如说不工作的话，你一定要保护自己，就是怎么样，拍照片说证明你这个当时它是显示一个 error code， 而且你说我刷卡当时也刷不进去，然后我打电话，因为他们不是有就是说电话会，你就打电话，然后打这个或者网上那个 app 用它的那个米表的那个号码来付款，只要任何一个付款方式是可以，你都应该付款。但是假如你说我三个都试过了都不行，那你要记录好了之后，然后 来保护你自己，万一你要被抄，你说我已经试过三种都一样啊。
嗯，好，那么就是要保留证据。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6 8 4 1 5 6 8 8 0 1 6 8